我要换电脑了，看来。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啊，第一个是海南封关，楼市崩塌，房价腰斩，现象级的笑话。第二个是日本强烈抗议中国贸易战。第三个是研报，武统台湾解放军阵亡10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6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日经新闻报道，中国商务部1月6号宣布加强管制出口到日本的居民两用物项。日本外务省1月7号凌晨表示，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已经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副公使施勇表达强烈抗议，并且要求中国政府撤回这项措施。金井正章表示，中国这项措施只针对日本，和国际惯例有很大的差异，绝对无法容许，并且感到相当遗憾。中国政府把中日外交争端上升到了贸易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月6号说，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中方决定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的终端最终用户出口。中国罗列的两项物项多达1005项，涵盖稀土、化学品、无人机等等。中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稀土来拿捏日本，就像拿捏美国一样。但是这一招在2010年中国已经对日本用过了，日本已经通过多元化的战略把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程度从 90% 降到 58%。 那么这一招对日本影响有限，更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硝烟还没有散去，中国再找日本打贸易战有些不太明智啊。这是第一。第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1月5号举办网上报告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古博做了一份报告，题目是中国攻击台湾，小规模冲突与重大战争对中国的后果。报告分析指出，中国发动武统战争付出的代价取决于各国反应的范围、规模、速度和可持续性。如果小规模军事冲突，国际社会的反应以外交层面为主，影响有限。一旦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中国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有关战争的发展趋势，古博士这样形容描绘啊，武统战争将会以对台湾的两栖作战、登陆作战开始。解放军不仅会攻击台湾的军事目标，还会攻击驻日美军和关岛的美军。针对解放军登陆行动，台军跟美军对解放军的补给线实施有效的打击，最终切断了解放军的补给线。解放军登陆作战将持续几个月，最终以解放军投降并撤出台湾告终。但是台湾可能会失去对金门和马祖的控制。这场战争解放军阵亡人数将达到10万人，台湾有5万军人和5万平民伤亡，而美国则损失5000军人和1000平民，日本将会损失1000名军人和500名平民。在外交层面，美国和盟友可能会驱逐中国的外交人员。那么中共的高层和精英阶层将面临金融制裁，中国的飞机和船舶将会禁止进入亚洲和欧洲国家的领空和港口，西方将会承认台湾独立并和台湾结盟，西方将会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报告指出，即使是有限度的军事行动，中国经济将会承受毁灭性的打击，代价是数万亿美元啊。在2023年荣鼎集团的研究报告指出，就算是有限升级的情景下，在相当保守的假设下，中国的付出的经济代价至少在2万亿美元到3万亿美元。彭博社的分析则认为，中国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接近10万亿美元啊，那基本上就清零了啊。 第三，路透社报道，有贸易商1月6号表示，中粮集团这个星期买了10船美国大豆，那么总计是60万吨。截至目前，中国在这个收获季节已经购买了将近1000万吨美国大豆，距离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的1200万吨还有200万吨的差距，快到了。那么去年10月底，习近平和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场边会谈，不是场边会谈，是峰会，不是场边会谈，双方达成贸易共识，其中就包括中国要在2025年的年底之前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后来又说，中方同意在今年的2月底之前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那么延长了两个月。那么中国还承诺在未来三年里每年都要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路透社指出，目前中国国内已经出现了大豆供应过剩、需求疲软的情况。那为了给美国大豆腾出仓储空间，中储粮去年12月进行了三次大豆公开拍卖。这是第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商务部正在审查 Meta 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Manus 的交易，中方认为这笔交易违反了中国关于技术出口管制的规定。Manus 最初是在北京创立，创办人是中国人，叫萧红、季毅超和张涛三个人。那么去年3月6号Manus 正式发布人工智能助手，叫 Manus AI。这款工具能够独立完成各种任务。那么去年6月 ,Manus 把总部从北京搬到了新加坡。那么去年12月 ,Meta 宣布收购 Manus, 收购价是20亿美元。这笔交易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国政府担心这笔交易会促使更多的创业者把企业搬到国外，以此来规避国内的监管。那么事实上这种做法非常普遍，叫做新加坡洗白。也就是中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第二总部或者办事处，目的就是摆脱中国地缘政治的敏感性，更加容易服务他的欧美客户，吸引国际资本。金融时报指出，如果有人觉得只要迅速切断和中国的联系就能绕开美国和中国的监管体系，那这个想法太简单了。这是第四、第五。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代理局长李扬斯1月6号接受 Newsmax 的采访时说， ICE 正在明尼苏达州展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执法行动。明尼苏达州是美国最大美国这个索马里人聚居地美国最大的索马里社区在明尼苏达州有84000名索马里人，其中大多是美国公民。川普总统去年12月在内阁会议上把索马里移民比作垃圾，并且明确表示不希望索马里移民留在美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种族歧视，也是川普的白人优先主义。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当时就回应说，索马里移民是当地居民的邻居、朋友和家人，这座城市欢迎他们。美联社报道说，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已经向明尼阿波利斯市地区派遣了2000名执法人员。 ICE 说，这次行动采取的是挨家挨户搜查的模式，打击的重点目标是雇佣无证移民，或者是牵扯到欺诈和人口贩卖的公司。这是无中生有吧？这就是歧视。那么另外，去年年底美国博主这个谢利发视频说，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些由索马里人开办的托儿中心诈骗美国政府的补贴。那么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的流传，虽然这件事情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川普总统利用这段视频来指责明尼苏达州政府纵容福利欺诈，说监管完全失效，这完全没有证实的事情。目前明尼苏达州是民主党执政，州长是2024年美国大选的副总统沃尔茨。那么就在1月5号，沃尔茨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州长。第六，法新社报道，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1月6号在法国举行峰会，讨论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具体议题。志愿者联盟准备在停火生效之后启动一套具有政治和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体系，包括参与和由美国主导的停火监督机制，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援助，组建多国部队，协助乌克兰重建武装力量，防范俄罗斯发动新一轮的攻击风险，深化与乌克兰长期防务合作，包括培训、国防工业联合生产和情报合作。那么在巴黎联军作战总部设立美乌协调小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等3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志愿者联盟的会议。美国特使也在第一次在线下出席了志愿者联盟的会议。志愿者联盟由35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可能达成停火的协议。美国参加了，说明什么？说明他担心被边缘化。这是第六、第七，中国时报报道，台湾空军一架 F-16 战机1月6号晚上在花莲外海失事，飞官弹射逃生，目前下落不明，军方正在搜救。那么台湾向美国购买了66架 F-16V 战机，那么原定是2026年年底全部飞回台湾，但目前进货进度是零。第八，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台办1月7号宣布将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教育部长曾荫耀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将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检察官陈淑仪列为台独打手帮凶，这就给别人污名化，这是非常龌龊的行为。国台办发言人陈炳华指责刘世芳赤裸裸地宣扬台独分裂言论，那么说这个政要因鼓吹谋独挑衅言论，那么中国对刘世芳、郑英耀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他们和家属进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刘世芳、郑英耀的关联机构也被限制，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截止目前中国公布的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有14人，什么台独打手帮凶有12人，他都用这种名字，用这种污名化的名称，对于他们来说呢，这是荣耀。为什么？你想一下，中共是什么人？当他污蔑你的时候意味着什么？这是第八、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原子力规划厅的一名职员去年11月因私前往中国，在上海机场遗失了公务手机，手机里面有原子力规划厅的职员名单、联络方式等高度机密的个人信息。原子能规划厅2012年成立，它负责监管日本的核能安全，这个部门本身就非常敏感，那职员的身份和联系信息从来不对外公开。这名职员在上海机场过安检的时候拿出随身行李，把这部公务手机遗失在现场。3天后，这名职员才发现手机不见了，然后他去上海机场查询， 没有找回手机。原子能规划厅表示不排除个人信息外泄的可能性，已经把这件事情通报了日本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这个人应该开除掉啊！他竟然要办私事，他拿个公务机丢了，三天之后才发现啊，这个不合格，这个人啊。第十，新华社报道，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1月6号一审以受贿罪、内幕交易罪判处甘肃省副省长赵金云有期徒刑15年。法院判决显示，赵金云伙同他的丈夫甘肃省税务局长包东红一起受贿，两人20年间受贿5409万。赵金云今年59岁，长期在甘肃工作，他2018年担任读者出版集团的总经理，2022年出任甘肃省的副省长，飞得很快啊。赵金云和他的丈夫包东红分别在2024年的10月25号和11月1号落马，只相隔了一个星期啊。路透社报道，欧洲1月6号遭遇了严寒天气啊，那么强降雪和道路结冰情况非常严重，法国有5人在和降雪有关的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巴黎交通秩序非常混乱，公共交通停止服务，巴黎西部和北部有6座小型机场关闭。月6号上午，荷兰全国的国内列车都停止了运行，从阿姆斯特丹去前往巴黎的欧洲之星高速列车不是停运就是严重延误，阿姆斯特丹的交通已经连续第5天陷入瘫痪。德国南部和东部地区1月6号清晨气温降到了-10度以下，大部分地区都被积雪覆盖，英国大部分地区在这个星期也面临严寒的天气，特别是苏格兰中部地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海南封关，楼市崩塌，房价腰斩，现象级笑话。2025年12月18号海南封关，中国最大的自贸区自贸港横空出世，海南自贸港的各种政策正式落地，中国政府要把海南打造成为一个独立关税区，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高水平开放的一个自贸区，但是政策落地并没有帮助海南楼市实现之前炒作的价值重估，相反，海南封关五天，海南楼市就全面崩塌，房价腰斩。有一个自称磊哥的房地产经纪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啊，这位磊哥在视频中说，他在海南从事这个地产中介工作有20多年。那么海南封关第5天，海南各地的房价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他说，从海口看三亚，帮助大家了解海南房价跌成了什么样。先从海口开始说，海口房价最贵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是海口的 CBD, 在大英山片区啊，国兴大道两侧规划的是商务办公用地。那么总规划是 61.5 公顷，定位是金融聚集区啊。那么这里的楼盘全是大项目啊，而且全部都是现房。那么最初的时候房价平均每平方是25000啊。那么去年呢，这里的房价还能撑住18000，那么今年就跌到了12000啊，从25000跌到12000，那就是腰斩。这是海口最贵的房子已经腰斩。他说国兴大道有个项目叫原路望品，原来是25000，现在跌到了16700啊。旁边的新项目也跌到16700，还可以团购啊。磊哥说 很多人问他说海口的江东新区，包括观澜湖西海岸的房子是不是可以买。他说在普通人看来，江东新区是自贸港的桥头堡，是海口的未来啊。但是在他来看，江东新区是房价可能会房价最掉的最快的地区啊。他为什么？他举个例子，他说原来最好这个江东新区最好卖的楼盘叫千江月，千江月以前是20000多单价，那么这个楼盘呢，上个月推出了一个单价13000的一楼房，而新开的楼栋跌到了17000，而且他自己可以正常的楼层，他自己可以拿到12000，所以他就你像房价跌得多猛啊！他说房价跌得非常猛，他说观澜湖的房价原来是25000，现在10000出头啊，别墅跌到了200万，他说以前是没有钱买观澜湖啊，现在是没有钱才买观澜湖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西海岸最近出现了8000多一平方的商品房，而且还是大型社区，而且是校区房。那么海口免税城附近的别墅现在也跌到了10000左右啊。上个星期海口老城镇中心出现了5000多一平方的住宅，还是新房。他说这个现在老城区其他新房怎么卖，这个卖5000多啊。磊哥说文昌的房子跌得更厉害，文昌县城的房子跌到了5000多一平方，就算是海景房和别墅也不能幸免，有的单价跌到了2000-3000啊。他说去年呢，文昌的房子呢6000-7000算是抄底，他说现在回头看都是高位。房价跌得很惨啊，海南啊。那么一个成都博主叫西康，他呢有12万多的粉丝啊，他发了一个视频，他是这样评价海南封关后的楼市表现。他说呢，海南呢封关政策落地，说是要取代香港，超越新加坡，但是海南封关之后，海南房价应声下跌啊，楼市就直接崩了，成了当之无愧的最大笑话。在他来看，海南封关并不是利好兑现，而是利好出境啊，就像炒股一样，利好一出境啊，也就是消息没有兑现的时候是最值钱的时候，消息兑现啊，就要楼价就开始的，一旦落地就开始价格就开始下跌啊。西康说呢，他在海南生活过3年，后来每年呢都会带他妈妈去海南过冬天啊，他很了解海南。西康说，海南楼市是全国当中炒作周期最长、预期拉得最高的地区啊，所以当海南封关真正落地，市场就开始重新评估人口、产业和真实的购买力。西康认为，海南封关其实是一场清算啊，海南的房地产就真的崩塌了，而且他认为这只是刚开始，接下来海南楼市会跌得更惨，甚至比全国其他的地方跌得还要惨。为什么？因为海南的基础设施啊、人口规模、发展前景以及海南以前的表现都证明他干啥啥不行，炒作第一名，这就是海南，最终的结局是一地鸡毛。这是西康说的啊，我来评价一下。第一，西康非常准确地分析了海南楼市崩塌的原因，就是利好出境啊，利好出境股价暴跌，一个这样的原理啊。那么事实上，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它在疫情之后没有下跌，没有跟其他地区的楼市一样下跌。为什么呢？因为自贸港炒了一波， 别人都在跌，它不仅没跌还在涨。那么事实证明自贸港建成了。客人来了没有？客人来了没有？没来。客人没来，于是海南的楼市就回到了基本面。基本面是什么？基本面就是补跌。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基本上大部分除了一线城市以外，大部分是腰斩。海南回到基本面，那不就腰斩？所以显然现在其他的城市腰斩，海南一兑现就腰斩。那后面会怎么样？后面就会跟着其他城市一样继续跌。那么甚至会跌到上次跌到的水平。海南曾经有一个遍地烂尾楼的时期，大家还记得吗？那么这个现象可能又会重现啊。这是第二、第三。去年10月6号，习近平在海南省三亚市听取海南自贸港的工作汇报，当时他是去参加这个福建舰的入殓仪式啊，顺便听取海南自贸港的汇报。习近平强调说，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啊。然后官方不断的强调，海南自贸港是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啊。你看结果他打脸打得真的响啊。从目前楼市的表现来看，海南自贸港烂尾率超过2%。习近平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搞了个雄安啊，万亿投资烂尾。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个任期就搞了个海南自贸港，投钱我估计没投太多，但是大概率还是烂尾。这位老哥干啥啥都不行啊，真的是无一不烂尾啊，这也是奇葩。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下跌，2021年的上半年是中国房地产的峰值，下半年开始进入这个深度下跌周期。中指研究院去年12月31号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从2021年到2025年连续五年进入销售百强的房企，中国房地产企业现在只剩下了53家，也就剩下了一半啊，原来100家，现在剩下了53家。那么中国楼市销售在2021年达到了峰值，当年的销售面积是18亿平方米，销售金额是18万亿啊，就是两个18啊，一个是18亿平方，一个是18万亿啊，然后就市场就是拾级而下。今年估计是会跌到5万亿不到啊，5万亿不到啊。那么房企销售规模明显的收缩，中指研究院统计过，销售额超过1000亿的房企，在2021年有41家，然后就逐年减少。今年有多少家？今年剩下了10家。去年啊，2025年是去年剩下了10家。乃十家，保利、绿城、中海、华润、招商、万科、建发、金茂、越秀、滨江，啊，这10家房企当中，只有2家民企，一个是绿城，一个是滨江，其他都是国企、央企啊。那么另一类继续待在百强榜单当中，是销售规模中等的地产国企。有些还是城投平台，比如说华发城投啊，中铁建啊，中铁、深业啊，都是属于这一类啊。那民营房企就进一步的分化，除了滨江跟龙湖，滨江、龙湖、金地、美的啊，这些房企呢，都主动的把速度降下来，收缩战线，控制风险。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基本盘。 特别是龙湖，龙湖基本上已经自己的资金没有了，用的都是别人的钱。那么还有谁呢？还有碧桂园、融创中国、世茂、旭辉，这都是暴雷过的啊。那他们的销售不断的下跌，这些企业处于一个你叫它僵尸企业，或者也可以叫它弥留企业，处于弥留状态啊。那么今年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关注谁呢？关注万科啊，万科还有这几家啊，这几家都要关注。所以今年房企暴雷将会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啊，比较普遍的现象。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朋友一听海南免税东西超便宜，兴冲冲的跑去逛了一圈，结果发现价格不但比香港贵了不少，甚至还不如网上说的那些水货便宜啊，划算。很多人和我朋友一样，去海南免税店前都抱着超级便宜的期待，结果发现实际情况没那么夸张啊。观点同感。2020年去的时候有大牌便宜的化妆品，仔细一看是因为07啊，日期不错的价格便宜了一点点。不懂为什么人人都说去海南买免税，在中国有很多趋势反逻辑，一时半会儿看不懂。不是反逻辑，他就是骗你嘛，没有什么反逻辑，他就是骗你啊。不是人人都说，是说给你听，看你感兴趣就说给你听啊。观点，海南只不过是雄安 2.0， 雄安当初也是一个封闭型的特区，现在只能够放开大部分的限制来吸引人口。另外，海南是全中国最坑客的地方，所以之前要打造成中国夏威夷的计划会失败。没封岛之前的物价就已经很高了。情况，我是海南土著，干服务行业，跑到日本之前工资1600包吃住，现在过了15年，问了问还在那个行业的同学和朋友，也就2500，原来是1600，现在变成2500，干了15年啊。观点，海南现在还在搞50年前的加工出口区，表示经济主导的人还停留在50年前。以前 WTO 初期，港台商先去投资，才有外国敢去投资，现在都敢跑了。想再用以前的套养杀的手段，大家都不上当了。有这么好赚，自己赚都不够，还会分给别人。诈骗手段做久了，没人跟你玩了。OK。情况，海南封关后，免税车限制，海南的才能够买。海南企业运输作用也不能够长期在大陆使用，每年只能用120天，也不能卖。要卖就得把税补齐啊，这不是忽悠了吗？观点，海南封关突出了内地的税收情况实际有多贵。原本内地消费120万可以买到的东西，零关税是60万。也就是说，政府目前的税收已经高达 50%。观点，记得2012年中国就推过上海自贸区，跟这海南应该差不多。原本是上海推的自贸区要取代香港的亚洲金融地位，搞到最后被新加坡取代了。上海那是不可能，上海有外汇管制，中国境内有外汇管制，搞亚洲金融中心是可能性是零，你连自由进出的资金自由进出你做不到，你怎么搞亚洲金融中心？那是不可能的。其他的法律啊，这些就更不用说。观点，我现在看明白了，标榜免税的优势往往被更高的进货成本、物流费用、店租以及利润空间完全抵消，甚至综合下来比内地专柜或者电商平台还贵。 所谓的免税天堂在很多品类上不过是换了个名头的溢价购物区，消费者冲着免税去，最后却发现省不了几个钱，甚至多花了冤枉钱。建议大家去之前务必多平台比价，别被免税两个字冲昏头脑。这个很容易的，这个很容易穿帮的。你想一下比个价有多难，你说免税然后把大家忽悠去了，你就骗一次呗，后面回去嚷嚷都不来了。观点：海南超一线的物价，小县城的工资，人傻钱多的可以去那边拜一下啊。OK， 观点：不用设身处地的调查，我就知道海南肯定会烂尾，只不过没想到竟然是见光死。我不了解海南，但是我了解中共。哎，这说得好，我永远相信中共拥有把一切都搞砸的超能力。任何事情只要中共大张旗鼓的搞，不用想一定会搞砸，包括叫嚣武装侵略中华民国这件事也是一样，一定会烂尾。 OK， 观点：自贸区零关税对企业有吸引力，对底层根本无关，对底层根本无关，企业还要继续投资，没契约精神的中共国。中共的政策是向底层挖钱，就是诈骗企业投资，再好再怎么好的基建对底层生活无关，无福享受。情绪之前不大明白难民对接纳国的重要性，后来发现在加拿大难民支撑起了很多不愿意做的行业，比如 Uber Eats， Uber 司机，快递行业，赚的钱不多，但这些难民或者是被大家看不起的印度人撑起了这些行业，让社会正常的运转。现在很多人点 Uber 都不给小费，我很佩服这些基层工作者。不给小费太过分了吧，别为你服务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有些人说活捉马杜罗主要是委内瑞拉的军队被收买，美国提前打招呼，所以特别容易？这肯定是大外宣做的工作呀，显得美国不是靠自己的真本事，是靠收买别人来的，是贬低美国特种部队的能力啊。这种基本上是大外宣的宣传。你现场可以看到别人现场在干什么，很不清楚吗？基本上我怎么说呢，如果你在微信啊简中环境之下去搜罗这种观点，你可以看到很多啊。但是我建议你就不用去看这些，为啥？它就是洗脑用的，你干嘛去看它呢？对吗？有些人说我就想看看他怎么编故事。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因为不信这个邪，就上当了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委内瑞拉这件事情非常明白，非常简单，就是美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这些军事力量，这些专制政权根本抵抗不了啊！你看，这个导弹不管用。雷达不管用，对吗？其实本质就这些啊。情况：海南本来物价贵，工资低，中国物价最高比上海还高，没封关前比封关后更贵100块。海南人比较喜欢出去外省打工，同样3000块比岛内便宜啊。观点：我记得2016年去过一次三亚。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那个时候感觉所谓的免税店就是骗人的，所谓的化妆品之类的都是专供这种免税店，从包装到罐装都是特制的，没便宜多少钱。我是2015年我去过一次海三亚， 去过一次三亚，那次就是专门去住酒店，结果在那里还得了一次肾结石，痛得我要死，所以我对那里的印象真的不好。这跟他没关系啊，我自己肾结石，肾结石那次痛得要死。对，那次2015年还是2016年忘记了。我一朋友说去那边住一下，那酒店是非常好，酒店真的好，但是就是别出酒店，你就在酒店里待着就挺好，你要是出去酒店那就各种宰客啊。秦广去年12月初到西安旅游，当时是西安的淡季，人潮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中国经济不景气和中国的低薪问题。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从咸阳机场大捷运到西安市区，路上很多烂尾大楼，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状。搭计程车的时候，至少和10位计程车司机大哥询问，当地薪资大概是3到4千。在外吃一餐大概是15到20块人民币。西安，你去东北更便宜，东北更便宜啊。拐点200斤是不是慈禧的重孙？感觉大清的遗毒在复发，为啥？为啥？不要污蔑大清啊！八旗当年没有被清算，八旗清算为啥？一直把控着中国的发展，现在中国人依然努力。200斤就是八旗中的中共内部狸猫换太子的做法，我没看懂。八旗咋的了？八旗干了什么坏事？八旗没干啥坏事呀。八旗没干什么，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走？所以想恢复帝制，所以这么迫害中国人，没搞懂。你再仔细的讲讲你对八旗的认识是啥？秦广老婆是海南人。我俩2020年结婚，海口的房子总价130万，贷款60万。去年10月份出手，连同贷款一起甩锅给别人接盘，价格是70万，130万买的，70万卖。还完贷款后手里还剩20万。现在想想真的是赚到了。130万贷款60万。真的像王老师说的，努力不改变命运，认知改变命运。OK。价格70万，甩锅给别人，价格70万。OK。观点，我从2020年开始在海南做招商引资，我对海南的发展还是比较客观的。当然王先生的频道我打2019年就开始看。海南的免税是离岛免税。目前只开放了5个牌照，可以理解为特许经营，其中有中免、海发控、海旅投等等。岛民自用的消费品清单是作为总体方案中其中4个清单的一张。2023年左右迫于中免等有牌照的央企压力下取消了，这是最大的遗憾。 OK， 好吧。观点，北京今天开了一个发布会，说全年的蓝天达到364天，我觉得很无耻。这种蓝天是建立在河北农民牺牲个人利益的巨大代价上的啊。我们今天上午有一个视频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河北农村一个村子里大概只有三四户人家开暖气，还是因为他们家里有小孩要做作业，都没开暖气。河北现在-10度再往下，不开暖气什么情况啊？所以真的是，我今天有看了一篇文章，本来想讲，但是因为我们家海南，所以没讲。情况，我是职业会计，今天是税务培训。2026年开始，公司给职工的早餐、午餐要交增值税，职工交个税，共产党已经穷疯了啊！观点，我觉得海南现在的困顿，并不仅仅是封关造成的， 在我印象中，海南最出名的就是宰客特别厉害，要不是特别有钱的冤大头，是不大愿意去的。那东北人还是去，东北人还是多啊。中共本身不是个尊重法治的政权，所以说什么取代香港、新加坡，吸引外资就别想，最起码那种追求稳定的资本是不会去的，打秋风的资本可能会去，但是应该没多少，也许有人去买点便宜货，但是应该不会有那么，不会有多少新增人口，是的。观点，关于酒店，如果是国际酒店还真没什么宰客，因为国际酒店有专业的管理，宰客当然不会讲国际酒店，宰客当然是讲外面那些海鲜餐厅啊，不会国际酒，没有人讲国际酒店宰客。20年以前的海南酒店很厉害，各国语言的服务都有。别人讲宰客通常讲的是那些海鲜酒店，海鲜酒店，一个是海鲜酒店，其他的倒不是，通常就讲这个啊。关键我是海南的，说实话，什么所谓的全岛封关运作和我们普通人真没什么关系，跟你普通人有关系啊，房价跌不就关系了。千万别这么讲，很多人喜欢这么说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你非得有个木头砸下来才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系的怎么没关系？你看看房价跌成这样跟你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啊。只求物价不要涨了，海南总是作为中共的政策实验田，已经深深的伤害到我们海南本地人。怎么说呢，你是这样的心态，你就永远没办法，你就没有永远没办法掌握真实的情况。你一定要用和你有关系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你才能够你想要的趋利避害能做得到，否则你怎么做到趋利避害啊？请教王老师，为什么最近外交部回答记者问那么多尖锐的问题，让发言人极度尴尬沉默，并且国内大面积的转发招效？我记得以前发布会记者提问之前都是会审查的。是这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每天都开啊，周末休息啊，每天记者会是由新闻发言人召开的记者会。那么这种记者会上没有事先安排这一说，也没有审查这一说，理论上那些全是职业记者，所以你也不可能用这种方式，那种方式比谁还去啊，所以不存在。什么情况下你说的这情况发生呢？两会期间，两会期间所有的记者会都是安排好的，不是审查，是安排好的啊。观点，目前背后有一班大佬在大风吹，他们盘算要引诱无知的人掉进这座大坑。目前在中国各地想找一份糊口的工作难上加难，要清醒前是几秒钟出去，啥意思？要回来比登天还难，要学会聪明些，不要让人甜言蜜语就相信他。 OK， 情况河北还不是最可怜的，还要看东北的视频，不开暖气，因为暖气收费太贵，村里都是老人，那冬天都会冻死。老人家，河北，他们讲华北地区有个现象，就是一到冬天白事特别多，为啥？不开暖气，冻的心血管病容易犯。情绪，我记得去年刚开始翻墙的时候，就看到王老师的一条短视频。王老师那次谈到哪些人适合移民，以及移民要做哪些准备，我觉得说得特别好。那个视频现在看不到了，比如要做好怎样的心理建设，怎样的融入之类的，很好。OK， 谢谢啊。搜吧，搜，上面可以搜了，你可以搜啊。观点，只要中国的体制不改，就不会有外资进入。就算是香港澳门也会变内地，不可能变明珠，他们会是曾经的明珠， 是因为他们都是外国统治啊。明珠现在变成咋样了？明珠变成明珠投案啊！香港曾经是东方之珠，现在是亚洲金融中心废墟啊。情况：今年1月3号，吉林出租车陷中，四死一伤，司机下车很淡然地说刹车失灵时，他被吓晕了。OK。观点：香港的地理位置优越，之前又被英国统治，有浓厚的西洋味，再加上进口物品免税，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到香港购物，最后发展成金融中心，被称为东方之珠。海南大概是香港的30倍，地理位置靠近中南半岛，背后的统治者又是中共，因此对外国游客吸引力完全不如香港。不如香港，不叫不如香港，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可比性。为啥？就是你想一下，这不是跟地理位置，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啊。核心的问题是，海南，第一，海南过去就没有把它的名声搞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要搞自贸港，你没有制造业，你没有产业，没有产业怎么搞自贸港？我不知道你自贸港贸什么东西，你总得有贸易吧？你没有制造业，没有产业，你贸易什么呢？你没有贸易，你哪来的自贸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不 make sense， 完全不 make sense。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烂尾，从他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他会烂尾。为啥？因为不 make sense， 不成立，这件事情根本不成立。购物是什么？你想一下，购物，我们通常大家理解，购物中心在哪里？购物中心一定在写字楼区。为啥？因为你有人去购物呀，这些人在那上班，旁边就是购物中心，下了班就去购物中心购物，所以呢，他有现成的客人。那你比如说香港就铜锣湾啊，铜锣湾、中环、湾仔都是购物中心。为啥？那地方很多写字楼，很多人在那儿上班，慢慢慢慢大家都到那里去，就变成购物中心。海南有人在那上班吗？没有人在那上班，那怎么会有人跑那里去购物呢？特地飞过去，很难，这个是做不到的啊。观点：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至少要900年后才能见繁荣繁华。秦王于胡，当时很多人以为胡是北方的胡人，事实是秦始皇的儿子胡亥。海南封官，很多人以为官是海关的官，事实是棺材的官。海南封官等于完蛋，不要说这么狠吧啊。观点：免关税特区很多国家都有，都是为了吸引外资厂商。这个吸引力需要环境政策配套，比如杜拜。但目前中国的地缘政治造成外资外流，想要在这个潮流中逆境吸引，除非有很大的信用说服厂商，而这恰恰是最逆境潮流中最强的水流。啥意思？看不懂。就是没有信用呗，共产党哪有信用？共产党说了不算啊。观点：为什么外国人都不来？很简单，因为信用失去啊，因为信用失去，连自己本土的外国企业都留不住。北京奔驰就硬要放党支部，全部都跑了。美西给我贴了吗？美西哥帮我贴上来啊。哪儿呢？我没看见呢。 在中国改革初期，中国就计划在海南仿照台湾设立特区，最终失败收场，啥意思？现在再来一次应该凶多吉少。改革开放特区，中国特区，中国有四个特区啊，深圳、汕头、珠海，还有一个厦门，有四个特区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仿照台湾设立特区啊？这几个特区，深圳算是成功的，厦门算是成功的，珠海不成功，汕头也不成功。珠海跟汕头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相关联性。深圳成功是因为靠着香港，厦门成功是因为靠着台湾，所以这两个特区都成功。珠海跟汕头不成功，汕头成了一个走私的天堂，珠海就搞不起来。就是你可以看，这有点奇怪啊，一条马路通常商业只往一边，另外一边这边怎么往这边都不往啊。广东也是一样，广东只往珠三角的东边，西边就不往。东边就是靠着香港啊，这些靠着香港的这边，深圳啊这边旺，这边就不旺，这边就旺不了，就很奇怪啊。这就是所谓的区位啊，区位的决定性啊。观点我也不看好海南封关，对网上一堆取代香港新加坡的言论实在不能理解。海南自贸打算赚的是进口内地这块吧，增值 30% 进内地免税，所以只有原物料才会进海南去拼的 30%。 但叫我去海南开个工厂，跟越南加工厂的薪资成本和资本风险算一算，应该不划算吧。对，我为什么去海南？你配套又没有，啥都没有，基础建设也不行，越南也不行，但越南配套还行啊，对吗？越南出口还关税还行啊，越南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小啊，为什么去海南？逻辑上讲不通啊。观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是对欧美文明的接纳比较好的地区，比如说上海、广州啊，这是啊。经济发达通常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民风很重要。经济发不发达取决于民风啊。当地的老百姓灵活、肯干、吃苦，然后没那么崇尚权力，经济就发达啊。迷信权力的地方呢，经济就不会发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对外的联系的渠道啊，这个经济发达，就这两个条件啊。观点：中国不守既定的市场规则，外资认清改变中国无望都跑了，你现在海南封关，人家也不可能因此就再被骗一次，所以终究只能靠内地的经济。但政府又不认为中国人没钱了，所以你再多免税优惠也不管用，人家过活都难，谁还会特地跑去海南消费？说的是，而且除非我这想旅游，我就去海南旅游，但海南旅游这些年老实讲，就宰客的情况已经影响很多人的情绪了。观点：我作为一个岛民，觉得海南的物价高得离谱，工资却很低。是的，观点有一句话倒是没有说错，海南是下一个香港，看看现在香港怎么样，海南应该也差不多，那差距还是很大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还是不要跟香港比了，那个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好吗？废墟还不如，废墟还差很远， 还得有好几十年呢。观点海南封关就表明中共对经济的态度，以为信用和厂商呼之则来，以为全靠政策和宣传就能搞定一切。老实讲呢，封关这个概念就是跟深圳当年学的，封关这个概念，用封关这个概念去搞自贸区，你想都会死啊，想都会死啊。观点，关键是水和电，这两样基础设施是工业的血脉，我不知道海南的水电基础设施能不能支撑工业发展。我不觉得它能发展工业。你想一下，中国有长三角，有珠三角，有西南的四川跟重庆，有东北的大连跟大连的那一块，有环京津塘这个片区，包括天津，为什么跑到海南去啥都没有的地方去设厂？你想一下，逻辑上讲得通吗？你说这些都是成熟的地区啊，有配套，有成熟的这些服务，海南有啥？海南啥都没有啊！我不理解他能搞成啥。情况，宜家正在关店，上海宝山宜家也关了，全面正在撤退啊。观点，中共真的是只想割韭菜的土匪。朋友说，武汉桥口区现在开始用房票来收割汉正街的老年社区了啊。观点，中共就是一个永远不可信任的伙伴。苏州工业园，新加坡吃了大亏，诚心诚意要跟中国做生意，却被中国政府没有关系，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这里是中国在做，世人在看，看清中共的险恶。可悲的是，很多中国人都是如此，被中共影响太深。 OK， 情况，24年跟身边的朋友说今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他们都不信。25年12月我跟他们喝酒，都说工资减少了，房价跌了，街上的门店一个个都关门，孩子上幼儿园也不用学区房了，但还是有几个嘴硬说会好起来。他们全是在2020年到2021年买房的那一批啊。观点，特别钦佩王老师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的从容和淡定，不管老中出了什么样多大的负面新闻，不管国际上出现多大的风起云涌的事件，总能够冷静客观，娓娓道来的深刻剖析，不带任何的情绪化，偶尔用到那些情绪化的词语也很淡定，也很淡定，比那些所谓的大 V 强太多啊！谢谢你的肯定啊。观点，海南的地理位置并不优越，是的，远离珠江口、长江口，远离国际主航道，看着近，其实在海上，没有必要绕着去海南，是的，是的，它的位置不好，它的位置真的是远离主要的区域啊。明显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哦，跟大家说一声，上次有网友去我们的商店，我们的商店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我们首页下面有我们的商店啊，之前有卖断货的乳瓷，汝窑茶具啊，卖断货。那最近他们，我们同事跟我讲说已经补了货，那上次没买到的网友可以去看看啊，已经回来了，已经有补货了啊。那么说不定你可以看找到你之前想要的啊。跟大家说一声，那么最近我们陆陆续续的，我们商店里的茶叶、茶具啊，都开始补货到位了啊，大家可以陆续去看一下，好吗？啊，谢谢啊，跟大家说一声。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